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2月5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洛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亚光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今天稍微这个感冒的尾声呢，所以
听出来了，
说话有点这个鼻音，而且可能一会儿还穿插一些咳嗽。这个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很快就要到中国新年了，我先提前向两位嘉宾表示这个节日祝贺，祝你们龙年大吉。
谢谢
谢谢小南，咱们也祝听众朋友这个听众朋友拜个早年。
必须的，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今天呢我们先讨论一个话题，是关于中国大陆的股市，最近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就是中国老百姓们这个很多人是希望通过股市做一种投资吧。那么过去几个月这个中国股市出现了这个持续下跌的状况，那么一些著名的这个网络大 V 啊也出来现身说法，甚至有一位姓胡的先生还自己奋不顾身的跳进股市，说要为国家这个经济发展做贡献。但是呢，
他最近胡先生啊，胡耀凡啊，胡锡进最近有一个采访，记者采访他，他说就是2月4号采，他说
昨天嘛，
昨天，对，他说这个老胡的眼光还是不行。记者问他说，如果你在你入市的时候拿5万人民币入市的时候，你能料到股市或者今天这样的结果，你还会入市吗？他说肯定不会。他说这个现在只能认为老胡眼光不够，眼界不够啊，承认这有个根本就是这个投资很失败，是这个意思啊。不然你看到这个报道
没有？没有没有。
他这个当初入市呢，我不知道是接受了任务还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为了给这个股市鼓气嘛，就是当时这个政府也想出各种办法，什么国家队进场啊，然后像他这个因为有很多粉丝嘛，所以他进去的话可能会带领一些人也跟着就是来注资，这样子把股市能够是不是从这个低谷里面拉出来。但是市场的力量很强大，就不是说你一两个人或者甚至所谓国家队啊进去就一定马上就能改变的。他我记得他当时说的理论就是说都已经这么低了是吧，那么还能低到哪去，就是中国经济还是要发展的嘛，所以现在进去没准还是好像就是说能够抄个底，当然显然那不是，还不是底那个时候，所以这个那就是等于可能抄到半山腰了或者是什么。那现在我今天我呢正好也想问两位嘉宾，那现在算不算底了呢？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再往下跌呢？
亚光，你什么意见？
你先说，我刚才说，你先说。
我先说，我 我倒是觉得可能下跌空间不是很大了，就是说因为像今天是可以说暴力反弹，今天反弹到了2740多点还60多点，就说是一国家基金什么都进入了什么这个，但我倒是觉得因为确实是已经就是再往下跌那就真是股市就崩盘了，那就彻底崩盘了，所以我倒是感觉上觉得可能下跌底下空间有限，但是具体说是不是现在具有投资价值，这点我觉得不是个不，中国股市就不是个投资市场。就是我看说最近讨论了好多嘛，包括从中国股市的历史，现在都开始讨论了。说最开始的时候，中国股市的这个邓小平开放中国股市，那时候也是就说为了国企融资，就从来没有想到说这是一个投资市场，让老百姓也赚钱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他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所以像包括我看今天有一个帖子嘛，就是说去年八月份的时候，JP Morgan 就说现在的反弹是应该是最后时机，如果要出场可以出场，就说实际上外国投资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包括我看登贝莱原来说是在美国的基金它收益率能达到50%的这个基金收益率，结果他组建了12只基金投入到中国股市，结果最多的赔的有一只基金赔了30%，所以对于他们
这算是表现最好的一
期，对，所以对，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人家这是一看这不是个投资市场，所以干脆就是赶快就是撤退，就是包括新加坡的那些基金也是，因为他是必须得斩仓就得走了，所以说国外投资者对中国的这个股票市场已经认识到不是一个投资的一个市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即使是底，它也没有什么投资价值。我看说现在有好多股票的市盈率已经很低了，11。多少都是很低，但是问题是你如果没有优良的资金投入到这些公司当中，没有业绩支撑，你市盈率再低它也没有用，所以我觉得投资底部可能是不太深了，但是我觉得中国股票市场，因为我确实我在多少年前我也投资过中国股票市场，确实就是可以说就是就只有赔钱，没有赚钱那个，所以我觉得没有投资价值。
不然你这个第二个，就是说中国股票市场没有投资的这个属性，不是一个投资里投资产品啊。
嗯。
就是说有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这个私密体的报道，所以我无法辨别它的数据的可靠性，但是他说大概的意思是基本上这个对的，这个数据能不能这样报。他就讲说美国的股市一年分红的钱大概就相当于中国现在这个整个这些市场上交所的这些公司的市值，就是说美国的公司分红分的非常分红配啊，那什么意思呢，就这种你如果是股票上是这种情况，它分红非常多，反映两个问题啊，第一公司是盈利，它不盈利它不可能分红，对吧，
对，
第二，他会考虑股民的需求，你要让股民能买你股票，这个收益，你必须要放，不要把否则我这股票买上去，我就赌了你升值，那这个是不行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就可以说是美国这些上市公司的它的整个经营情况是非常健康，是盈利的。
对，
那中国呢不分红，就像博洋讲，多少年它这个上证指数也不涨，深证指数也不怎么涨，那表示公司就是不赚钱。说白了就是不赚钱，那他为什么要上市？那就回到根本上讲，你刚才说的话也很对，就是为了这些上市公司融资的需要。我这公司现在需要干什么事，我投资什么项目，没钱，我到股民那去忽悠一把啊，去融些资，拿来我就投资。你投资完，你要对股民有交代呢。我买你股票，你让我多少年你也不分红，你股票还不上涨，你股票下跌，那你这就完全没有投资属性。所以呢，这个中国股市呢，我是觉得就是说不具备投资属性，这件事肯定是大家应该没有什么意义的啊。那么你刚才举的例子说那个美国这个一个基金投到中国的市场，最表现最好的这五只基金当中最好的是亏了啊，这个我也不奇怪，这个组合越多越糟。 对于小南，你刚才问的最问最重要的问题，说师傅现在是在半是抄底了，是不是该到抄底了？是在半腰半山腰？我的看法，我也没法说他现在是不是抄底的好时机。我不管他怎么样，但是就像我们开始定性的讲，他不是一个投资的好的一个投资工具，所以我不管他是半山腰还是抄底，我反正不会投资，就这么意思，不值得投资。我不管你在半山腰在哪里，不值得投资。
嗯。我觉得中国股市其实本来啊，应该是一个这个非常有投资潜力的一个股市。为什么呢？它背后应该是中国经济嘛。那么中国经济全世界有目共睹，过去30多年飞速增长。理论上讲，股市应该也是随着中国的这个经济的飞速发展，或者说是中国的崛起，它也应该崛起。但是他一直没有崛起，他在3000点上这个徘徊荡漾了这个
20年了，
这都20年是吧？20年前说就是3000点，这个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两位嘉宾刚才分析的非常正确，就是说这个股市啊，或者作为一个整体，或者这个股票的发行公司作为一个个体，有没有把股民或者说股东，因为我买了你的股票就是你的股东嘛？或者说投资人，我投资你的公司了，有没有把股民、股东、投资人当做一个平等的对象，一个合作伙伴来对待？按照国际社会的惯例，就是说，那你这公司，我不管是投了1%、5%、8%，是吧？100万、20万、30万，那我就变成你的生意伙伴了嘛？实际上是吧？那你对我实际上是有一个这种无形的一个合同在里面，就是说你把钱给我，我的一个不言自喻的一个承诺，就是说我要给你的投来的钱带来好的回报，是不是？
嗯，
你必须把股东的利益作为最高利益，这是至少在美国股市应该是这样的，是吧？我投你特斯拉，那你特斯拉就得好好做啊，你伊隆·马斯克就得赶快就尽量的把这个公司做上去，业绩做上去，所有的公司都应该是这样。我觉得中国公司可能不一定做到了这一点，原因就是说他目的并不是为了想要给股东带来回报，他只是想把钱给融资。如果是这样的呢，那确实就没有什么投资价值。就是说上市公司和股东股民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了，它变成了一个买卖关系。我把我的这个票卖给你了，这个票叫股票，我卖给你了。OK， 这一锤子买卖就已经结束了。我钱拿到了，你票拿到了，你票拿到以后，你想赚钱，那当然你肯定想赚钱，是不是？你一般买我的票是为了让这个票翻倍或者三倍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并没有去努力的做这件事，就是好，我以后我把钱拿回来了，我现在怎么样绞尽脑汁的怎么样让这个股民的这个钱增长增值，或者是赚到钱来，我这个给你发红利发 dividend， 没有。像刚才这个亚光波阳你们提到，就是说中国它都股票它不分红，它没有 dividend， 那没有 dividend 那只能靠这个涨价，价又不涨，那所以股民的信心一茬又一茬，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我觉得是遭受了重创的，很多人可能就是说，
对，
可能跟刚才亚光那个说法是一样的，就是我不管你什么抄底不抄底，反正我现在就是能把钱拿出来就赶快拿出来，从此拜拜了。我觉得这一点，你说，
我补充一点，你看中国很多的一些集资公司，比方说这个猫眼的现在把公司，现实观的中资集团还中资集团。他们集的是他中资集团本身的钱，他都是从这个从他的那些投资人那么集的钱，他投了钱，他不投股市，他投了房地产，就证明这些家伙这些资本大鳄其实很聪明，知道有我要投的上证指数我亏得一塌糊涂，我投的那些房地产公司我可能赌一把还能抄着一些钱啊，结果没想到投的恒大也都完蛋，就整个都完蛋。但是你看这些公司很多最近这个暴利这公司，注意到他们都不投的。都投到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那去，这样这么不说这句话，就他们也不看好这个股票，中国股票，他们的中国这些 这些集资的公司，他们不看合同。
嗯，
对，这个，而且中国这个股市，就是还是咱们说的这个，它就不是个投资市场，它就是为了这些这个这些国有的或者一些私营的公司融资。就说你比如说吧，就说去年中国股市就是只要稍微涨一点，证监会就开始 IPO， 就是说股市你也涨不起来，为什么好多公司等着在那儿就是 IPO 呢？他一 IPO 了完了，然后那些大股东减持，那些原始股东就卖股，就拿着抽着钱就跑了，他就是这样。相反看美国公司，就是去年美国股市是整整涨了一年，但是呢它 IPO 才300多个新公司。2021年吧，好像是它是1000多个公司呢，但是去年股市这么好，它也是只有300多个公司。它就实际上就是人家这美国这个证券的这委员会，它都是人家或者这些纳斯达克呀什么这些，它都是有计划有那什么的，不像中国它就是为了拿钱，所以只要不是涨一点我就 IPO， 就多 IPO 公司，这样就是为了拿钱。所以这个整个就是一个拿钱投机的这么一个市场。说话说回来，反过来说呢，小股东也是像刚才那个小南说的，小股东买了股票以后就是形成击鼓传花，就希望这股票能涨起来，我赶快卖给别人，实际上也是投机的心理。他也是为什么他从来得不到分红，他只能靠这投机来收益。像美国股市确实确确实实是有分红，我基本上没有股票，我就是有一两只，也是不懂，人家说你买这个吧，我就买了一个美国铝业 AA， 我也不懂，就几千块钱搁进去，嘿，我就发现每隔一段时间它有几块钱几块钱几块，它就有分红，哎，这就是这真正人家这能干出来，这真是一个人家一个投资的这么一个市场，让你投资者有回报。我觉得这两个股市，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在中国来说看不到希望，如果不改变这游戏规则的话。
是的，这个我其实对中国股市还有一个就是疑问，就是说这个股市，这个它实际上股市应该是一个市场经济行为，是吧？应该在完全的就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下运作。但是我感觉中国的股市它其实并没有100%是市场经济的这种大环境下面运作，它其实是在一个非市场化的一个大背景下，一个非法制化的一个大背景下在操作。大家都假装这是哎股市上市怎么了，好像就是都是按照市场化行为来走的，但是呢在某些时候忽然政府一个指令或者一个什么东西对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或者甚至经济方面的一些政策都会有冲击。这个就是说投资人他是没有办法预测到这些事儿，就是他会有，比如说举个例子，像蚂蚁，是吧？蚂蚁这只股本来都准备好上市了，那早期的投资人全都投了，做好了各种准备，然后忽然就不让投了。那这个不让投呢，是因为市场不让他投还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已经超出了投资人能够所控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去就是说还充满信心的去投这个资。哎，我们现在到广告时间了，然后我们回来接着讨论。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identitytheft.gov。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 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2月5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刚才我们讨论这个中国股市的问题啊，我刚才在说这个，就是说就除了前面提到的，就是这个就是说发行机构或者发行股票的公司可能把股市当成了这个融资渠道，而不是，它当然应该是融资渠道，这也没错，但是你融完资以后，你是要给投资人提供最佳的服务，最佳的回报，这样这个市场才能良好的运转下去，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否则的话，钱拿到手了以后就是拜拜了，您这个运气如何，你看后面有没有接盘侠吧，有接盘侠的话愿意出高价你就赚，没有那就抱歉了。那然后他的这个脑筋下一步是干什么，可能不一定就在是说我把公司怎么样做大做强做好。有的时候呢，公司可能是想做大做强做好，但是呢他未必也能控制自己的这个决定，就是很多时候有很多决定也不是公司或者一个行业可以能控制。这就是我讲到的第二个观点，就是说整个这个股市和经济这个现行体制它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市场化，而且它有很多这个就是非法制化的因素在干扰这个经济，干扰市场。有的时候就会冒出来一些这个就是说非经济行为啊，就像两个高手都做好了准备在下棋，下棋当然你有下棋的规则是吧，然后分析对方的实力啊，我下一步怎么走啊，看三步看五步，然后这时候忽然就出来可以有一个外在力量说，哎，对不起啊，你们未来三步马走田象走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你的计算全部都失效了是吧，他可以修改这个下棋的规则。我想这是市场没有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两位嘉宾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那我们换一个话题，这个千股跌停的这个市场呢，股市呢，是不是会在未来几个这个交易日，这个止停反弹，这还有待于这个观察吧。我最近来
看另外今天，
你
好像今天有政府连发四道什么什么东西，其中有一条就是暂停 IPO， 好像是。就是说那就新股暂时先不上市了，有这么一些措施，反正所以今天反弹了。
是的是的。好的，这个另外一个比较受人关注的消息是也是跟中国大陆有关的，就是有一位澳大利亚籍的华人这两天被中国的法院判处了死缓，就死刑，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名是间谍罪。这个引起了澳大利亚的当然是极大的关注了，然后也在跟那个中国政府接触了解情况。这个澳籍华人呢叫杨恒军嘛，是一个时事评论员，而且是个作家，写过很多东西。 这件事也引起海外华人的极大关注，因为呢，这个杨呢，曾经原来也是中国政府体制里面，好像是外交部的吧，后来出国了，自己出国以后，在澳大利亚就是写了很多时政评论分析，然后也写了一些这个
批评中国政府
的一个间谍背景的一些小说吧，就是一些这个文学创作的东西。那么他是在有一次回国的时候，在广州白云机场要出境被扣下来了，扣下来当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了，当时就把他关起来好几年了。那么现在终于说把他判了这个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以间谍罪。2019年1月到现在已经是五年了呀。
嗯。
疫情之前一年就被抓了，到现在五年之后才正式对外宣布，就是说被判间谍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但是呢，这个究竟怎么样的一个间谍活动，也没有公布任何的证据啊，或者是一个说法呀，所以这个就让海外华人非常非常担心，说这个罪名好像放谁头上都可以加完以后你就先消失五年，五年以后出来说啊、哦，判了他这么一个罪，那也没有具体的解释。在现在这个中国大陆想要吸引海外华人说大家尽量回国，有什么这个签证又怎么给你简化了，然后在国内这个支付又怎么给你能够尽量方便大家，我觉得这些努力它不如这一下就把大家给是吧吓着了，就是说是但是想着那谁要回去了就被看着不顺眼，啪给你扣下来了，然后一扣也好几年没消息没动静。
因为这个事情呢，说实在的，这个影响非常恶劣，我就觉得啊，我刚才到百度上去查，
嗯，
就没有什么消息，都消息都没有说判死缓死判死刑缓期两年，就没有这个消息，那很有意思。Google 上一大堆啊 ，Google 上的情况呢都是，你刚才强调就强调的东西。我今天看了凤凰卫视报的消息，这个李明思讲的他消息，他让他判刑的是因间谍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没收个人所有个人资产。我觉得这个就做的这个判刑，就是这个谁做的这件事情做的是，就反正判刑的判非常无理。你说他间谍罪好吧，首先间谍罪判到死刑，这已经是非常也非处这个处理非常极致，你起的作用你是想吓这个阻吓吓啊这个啊这个吓唬一些人吧，但让你吓唬你要想吓什么人，对什么人起这个作用，这个我们可以再分析再说。因为间谍罪你判的判你这个我这是法院，我就感觉啊判顺嘴了，你判的贪官全是判的有期徒刑多少年啊，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没收个人所有财产，你判顺嘴判的都就是判词都说顺嘴了，你这个人间谍罪你没收他个人财产为什么，什么道理，你哪个刑法怎么才规定说他有间谍罪吧，你把他个人这个资产没收，你这个什么道理对吧，你说这个人打架斗殴，你说啊，这个人打架斗殴，我把他判他五年啊，因为打架伤人了，你能把他个人资产没收吗？不可以，你不可以这么做嘛，是吧？你法律上怎么能这么规定呢？是不是？所以很荒唐。我不知道间谍罪上，因为间谍罪判刑应该怎么量刑？这量刑规则上有没有一条说要把这个间谍的资产、个人资产没收？哦，我不清楚啊，这非常非常的看起来听起来非常荒谬，很多事情无法解释。首先起的，我认为就是这个作用是非常恶劣，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
关键的这个问题是，就是说你的司法不透明，
等
抓他以后，这个外界可不可以去探望，记者能不能去是吧采访啊，了解情况，这个有关部门提出起诉提出指控的部门有没有给这个提供证据，审理是怎么审理的，一切都是不公开的，而且隔了这么多年五年， 才忽然冒出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这个这种黑箱操作，就是这是非常这个让外部世界这个觉得是，其实大家更担心的，我觉得是这个。如果你说真的是一个公开的一个是吧系统，一个有制衡的系统，那么大家就是可以争论，就像当初美国指控李文和是间谍一样，是不是？那李文和我至少我可以有律师，我可以争辩，然后有的媒体甚至出来可以给他说话，这是在美国可以公开的来做这件事。那么最后啊、哦，你法官要道歉，说哎呀，美国欠你一个道歉，就是说把你抓错了。所以当然抓错也是一个不好的事，但毕竟就是说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就是说他不公开，他黑箱操作，就是你抓了就抓了，然后过去五年关在哪儿也不知道。
嗯，
你这种情况下还想这个，还想让这个海外的这个广大海外华人，就是说能够安心的回国消费啊、旅游啊，那这个就是比较困难，我觉得。
对，就是说，这前不久释放了澳大利亚另外所谓的间谍程磊，那他不过才三年，
哦、对，
才三年，这个是间谍罪怎么能够判到死刑？所以说这个真是，所以说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都说这感到非常震惊，就是什么罪能间谍罪能到这种程度？所以他这个肯定有他的政治方面的考量的，这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个所谓的间谍罪。他
而且我现在我一种感觉呢，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司法体系对于现在因为什么原因某种原因这个来什么运动呢，判刑判的特别狠。今天也是265，同时又有一个消息报，比如说这个中国招商银行原来党委书记行长田惠宇，因为行贿受贿案啊，牵扯金额2.1亿人民币，判死缓，
嗯，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哎，这是对的。你说他贪污的钱把他个人财产没收是可以，这个从哪里？从全世界各国的司法体系的事件、司法事件当中，这个还都可以解释清楚。你间谍罪，你判人死缓，完了还没收人个人财产，全部个人财产，这个显得非常的这个突兀，非常的这个不讲道理。所以我一种感觉啊，我不知道对不对啊。现在还是判刑，最近一段时间，为了维稳的需要，还是为了什么的需要，一个运动又来了，严打运动又来了，判的特别狠。
对，
2亿多人民币以前判死缓的，这大概很多比他贪污的多得多，也没有判死缓。我觉得这弄得比较狠，所以
对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判这么重？那有的人分析说，因为他这个过去是个作家嘛，作家时评家，所以写了很多这个呼吁中国这个搞民主啊，搞这个建立这个法治啊。那么也分析了可能这个中国国内的一些事情，可能得罪了体制内的掌有实权的人物，那么这个所以可能有人就利用自己的权利说啊，这个人是吧，危害国家利益，这个罪大恶极，名分很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给这个，因为这个国内的体制嘛，它毕竟它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所以就是人治。有一个高官出来，如果说一句话，管政法的呀，或者是怎么样，那法院就要判了，是吧？判成具体判多少，其实法官也决定不了，就是上面的指示了。所以这也是让外界非常震惊的一件事。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其实也不奇怪，是吧？你一个小人物，一个是吧，平民百姓，啊，分析家、作家，把你判个死缓，你也没什么好说的，
对，
是吧？中国一个副国级的一个是吧，领导人，也是抓起来好久了，什么消息也没有，那不也一样吗？也并没有比这个杨先生好到哪去？
要这个要按这个步骤，5年以后嘛，现在才判刑嘛。
对啊，也可能过五年以后说啊，涉及间谍罪判处死刑，
司法，
对吧？或者是已经在2024什么24年几月几号执行了，也有可能呢，是吧？
嗯，
我们有两个副国级的这个领导人就忽然消失了，至今下落不明。
对，
好像也没有个说法，就是怎么了，病了还是怎么回事，还是去什么休假式这个治疗啊，还是当年王立军还有个什么休假式治疗，
嗯，
啊，现在这个什么都不
直接就消失。
对对，所以这个事儿确实就是说，让老百姓有信心，对体制有信心，对股票有信心，啊，愿意在国内投资、旅游花钱，就是说不是只是做一些技术上的调整啊什么，哎，你方便了，方便，那方便当然好，但是方便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要大家对这个体制，对这个你这个办事的方式要有一个信任，否则的话，那我去干嘛呢？我去玩的开开心心的，要走了啪给你扣下来，哎，嗯，有些问题要谈一谈了，七搞八搞的，而且现在看到报道说这个羊在里面这个受到各种这个刑讯。澳大利亚外交官当时去好像试图去探访过他们，说他说好像受到过刑讯，那当然官方是否认的，这个我们现在外人也无从判断，但是你人落到这种黑房子里了，确实你也没有什么保护了。 对
所以现在中国就是说像这些一切都服务于他所谓的稳定，他所谓的政权，他的就是自己的政权，所以咱们想象的就说你国家要开放，经济要发展，那你要做一些友善的一些举措吧，但是问题是一涉及到政权的稳定，一涉及到社会的方面，那他就毫不犹豫，可以说就是包括像这种案子，我觉得还是就是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杀鸡给猴看，就是说给就是警示一些其他的人吧，就这都肯定都是有这方面作用，否则话不会判到死刑这么严重。嗯，
我觉得你这样做是真正对稳定有利吗？还是更不稳定，是吧？你对团结人心有利，还是对分散人心更有利？这是一个说句坦白的话，就是一个很愚蠢的做法。你把鸡杀了，你把猴子吓住了吗？猴子心里怎么想？是不是？满山遍野的猴子都想，哇哦！
就像亚光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判的狠一些，在国内的也是判的狠一些，让其他的所谓贪官呐、啊、或什么的，你们也得小心点，这都是有目的的。
嗯，好了，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啊、，It's commercial time.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凌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 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时事三人谈节目，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就是一个是中国大陆股市最近下跌的非常厉害这么一个问题，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澳大利亚澳籍华人这个杨恒军被中国大陆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罪名是间谍罪。这个我其实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说像杨恒军这种人已经出国这么多年了，这个其实很难接触到中国的机密的，是吧？你如果比如说，哎，我在总参二部，我当一个什么副处长，那你可能有一些机会啊，像那时候那个纪德胜吧，是吧？纪鹏飞的那个老大还是老二，那他是在美大司当司长还是当什么的？这个他反正就是在总参还是在哪儿？就是他是管很多东西，是
装备，装备。
装备总参装备部还是什么总后装备部？
对，
不是 anyway， 就是说你要在这个岗位上，就像有的人说的，你要卖国，你还有东西要卖啊。
对，
你一个书生早就离开体制这么多年了，在两边跑来跑去的，写一些评论，发表一些言论，编一点什么小说，这个金钱小说、悬念小说，你中国政府能让你接触到什么？机密啊，他这个，因为就是说，一般我们外界人看，就是说老百姓看，就肯定想的第一件事，哟，判死缓，肯定特别重大的一个机密，是吧？可能牺牲了这个在澳大利亚的至少可能5个地下党员，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就是这情报系统整个破坏掉了，怎么回事？就到底怎么回事？搞不清楚。
我看说好像是，小南刚才你说过，他好像在90年代的时候在外交部工作过。我看好像也说他在海南省政府工作过，也有这么说。说他是30年前的时候，他是有一些方面跟台湾方面是什么资料，他给了台湾了，好像是有点这唯一的一个就是说。能够听到跟所谓间谍有点关系的吧，好像就是在30年前他有什么资料他给了台湾了，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还拿了400万港币还是多少，有这30年前好像有这么，就说现在说了好像30年前有这么一事儿。
那现在判的是30年前的事吗？
所以说呢，就是现在没有说，对啊，嗯，
对啊，如果是30年前就更有点搞笑了，30年前你的情况。
您那个30年前的机密呢，现在也不是机密，对吧？
就是，
这是第一。第二，还有我也看讲说他这个人背景是比较复杂的。
嗯，
是。那首先这个小南博洋，首先这个人背景，杨恒军背景比较复杂。
啊。
他在外交部工作过，网上还有说他在国家安全部，所以他这个他肯定是跟这个情报部门是有接触，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我觉得是这样。
嗯。
但是这个东西怎么样，他也不应该你判到这个死缓，这都没有道理。这个现在呢，就是中国现在有趋势，中国现在有现象，就是泛国家安全的这个概念，把国家安全的概念扩大到很多的这个领域里去。比方说，咱们刚才小南你提到这个澳大利亚以前那个刚刚被放过去的陈磊，
嗯，
以前呢是一个记者，这个案子也是判了间谍罪，他判不是要判间谍罪，判的是泄露国家机密。
嗯，
说他怎么泄露国家机密呢？是因为他是记者。他要报道一个什么消息，这个消息呢是 新华社和这个中宣部就什么的这个有关政府部门吧，要统一通稿发出来的。他发的消息呢，比这通稿早了大概一个小时，还早了30分钟，反正早发了。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好像还是牵扯到是一个是不是开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还是开什么什么什么一个比较大的会议上的消息发出去，就早发了一段时间，到底是早发了多长时间不知道。所以因为这个，说你就泄露国家机密。所以这个现在就给人感觉就是说你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就是说感觉你这些定的这些罪名都非常的非常听起来非常的非常非常可笑，只能感觉就是你是犯国家安全的这个话啊，扩大国家安全话的这个涵盖的领域，这个解释权呢都在你自己手，你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你想给谁解释，你想请谁喝茶你就请谁喝茶，就这么一个啊，非常的任意执法，非常的没有可预测性。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要像南尼刚才讲的，很多可去中国可不去中国人那就是不去了，对吧，那就是中国的老话讲危邦莫入，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就是这么态度，可去可不去那我就一定不去了。
对，亚光刚才又提到程磊，实际上程磊三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是中国跟澳大利亚关系是不好的时期，不好的时期。所以往往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所谓的商人呢，或者包括记者了，就成了牺牲品了。就包括当年孟晚舟那个时候也是嘛，两个加拿大商人，两个叫 Michael 的也是记者，也是间谍。所以说这让人就感到这不是一些事实性的东西，而是完全是一些政治方面的需要。
对，这个亚光，你刚才提到陈磊，就是说提前发布了这个消息，然后被当作泄露国家机密罪，这个实际上和很多年前就是新华社的有一个案子特别类似，就是新华社有个记者，我还认识，他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江泽民的一个讲话，讲也是要发通稿，要发出去了，江泽民好像比如说是明天要讲吧，他今天先把这个讲话稿大概。也是好像一个香港记者抢到了以后就在香港先看出来了。那我你们也知道，这个香港记者这个抢消息就肯定是不顾一切的，拿到以后赶快就发。
嗯，
发了呢，那江泽民就勃然大怒了，就是说嘿，我还没讲呢你们就给发出去了。那就查了就最后查到他这，然后这江泽民就是说那重判，也是年轻记者判了。是以这个泄露国家机密还是间谍罪，反正就是这种比较重的罪名吧，判了好多年。那个一模一样的这个情况，就是因为提前了公布了，那个他当时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他会拿去发表，他本来就是说给你看一下的，是个人朋友个人私交比较好，说哎那个江泽民讲话，但是没想到呢那个拿到的人呢，他就直接传回报社，就是给登出来了。
就是说，
对，
你举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就是反映了中国的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国领导人干预司法，就是这个例子比比皆是。这你就中国这个法律根本没有司法这个独立之境。你说这个一个案子，我也听说一个案子，也跟江泽民现在咱们说出来，大家还没那么说的，就是当年。1996年、1998年那个时候，江泽民电影《空军一号》在给中国电影《空军一号》从波音这儿定了一架767过去。这个飞机呢，就是说飞机从波音出来以后呢，到了这个德州某一个基地呢，做这个内部装修，内置装修的这个内部装修，做床啊什么厕所啊沙发呀、什么的东西。然后回去以后呢，飞机飞回去，哎，肯定是这个有这个机会，我想这个中央情报局啊，美国这情报部门也不会受了，这个装了很多窃听装置。这飞机呢，你在地上呢，停机坪上一看一测啥也没有，一起飞那些装置全起了。然后呢，也是江泽民勃然大怒，说要查这些人，他妈的这些人肯定是有受贿的，这个索贿受贿，要不然怎么他妈的这个东西怎么装进去，怎么能这样子？结果呢，也还真是在民航系统弄出来几个小子，还空军的那几个人一块判刑，就民航那几个判刑的也是重判，判了12年。这俩人我都认识，就是因为他们是经手买的飞机，而且这飞机还从波音生产线上抢下来的， 就从欢迎上去排队，那天那时候飞机正特别忙，不像现在，现在国际飞机没人要，现在飞机他们在抢，然后呢他从那抢了，所以他价钱买的太高，所以江泽民一看就勃然大怒，说这飞机买的还比正常的飞机还贵，然后还给我装了这么多东西，说一定他们你们中间有人保护，一定要抓凶看，就是给你想这个给你刚才这个你说的例子，我再补充一个例子，就这样。
嗯，
我觉得我不得不再也补充一个，听了你们俩说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前年的那个 APEC 会议，然后是在那个印尼吧，那个咱们习总不是对加拿大总理发脾气吗？就是咱们谈的东西，你们记者怎么给发出去了？所以对于加拿大来说，那记者报道新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对中国来说，这就是领导人说发就发，领导人不说发那就是发了就是犯罪。yeah.
对，亚光，正好你提到波音啊，这个我其实也想聊一聊波音，就是波音最近这个负面消息比较多，这两天好像又说是什么飞机上有个钻孔存在问题，737 MAX 说有50多架飞机还没有交付要返工检查，而且昨天有个消息吧，是说上次那个紧急这个逃生门那个掉下来的那个事儿，说现在好像查到可能那个少的那四个螺丝还是几个螺丝可能在出厂时就少了，本来呢想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明明紧然后这么飞啊几年它慢慢慢慢震动啊松松松的掉了，说现在好像找到证据显示它是出厂就少，我不知道这个证据是什么，这个没有详细报道，是找到了出厂时的这个摄像啦照片啦还是怎么样，就看到那几个东西已经不在了，总而言之这个波音确实让人很担心，本来这个世界最领先的这个优质的民用航空客机现在好像这个不断出状况，本来已经就被空客打得很厉害了，现在这么一搞的话呢，不就要更是吧更悲惨了吗，那作为波音的这个所在地的西雅图地区的我们这个长期的这个在旁边观察波音，看着波音这个不断发展的这个，我们这个心里也是挺着急的。亚光，你在民航工作，又是学这个航空工程这些飞机工程的，你说这个波音的它这个质量问题是怎么一个情况？是因为它这个内部检查机制出了问题了吗？就是说这些问题怎么能逃过检查，最后就出厂了？
首先这个飞机呢这几次事故就是这个印尼舱门掉下来，还有这次呢说这个在威斯坦啊 Sprint 那个 Sprint 那公司生产的几架飞机当中，就也是在这个这个印尼门旁边呢有两个孔没有按照规定转着两个，今天晚上的消息是这么说，今天看到这个消息，所以呢对，要生产检查，要生产检查，要牵扯到四五十架飞机吧，要招回去，要来检查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是从美国上上下下各界对波音的这个生产的质量控制情况都非常的关注，所以波音的 CEO 上星期被招到美国国会去审问的，被国会去解释。今天记者又采访，你这个你们这到底怎么搞的？就你说你们怎么搞的？这个波音的 CEO 呢，我觉得他不推卸责任，他说我知道，我们一定要改过来，我们知道，we own 我们公司拥有那个这个就是那个 Sprint 在那个乌克兰的公司的那个公司，那是公司从波音剥离出去的，但是公司仍然归波音所有，他可能另外是引进了一些风险引进不是风险，引进一些资本私投资资本啊，这个投资公司的。牵头进去，但是呢主要的公司还是波音，还是这个占了很多股份的啊。就问他，大家就问他是不是生产线出问题，他承认是，我也觉得是啊。这个生产线出问题为什么出问题，现在我们中文自媒体上流传一个比较流传比较广的一个说法，有一个是号称是从波音做工程师的一个人写这东西，他认为就是因为波音长时间推广 DEI就 diversify equity inclusive 就是这个平权化的这种东西，非要招一些不合格的少数族裔的人在生产线，因为这个原因造成，所以是波音飞机生产质量下降。 也是有，这是一个说法。这种说法呢，我没法核实，我也没进行核实，我不知道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很准确啊。但是我提供另外一说，我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波音的生产质量肯，这个飞机现在出的问题肯定是跟波音的生产质量、质量控制上的有很大问题有关系，也肯定是跟这个做质量检验的这个人的素质不合格有关系。但是这个人素质不合格到底是因为他们搞这个多元化的政策造成的呢，还是别的原因？多元化政策是不是造成的因素我不清楚，但是我认为跟民主党推行极左政策是绝对有关系。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航空人才，他人才有聚集地，他就在这个西雅图附近，是有很多的这个航空方面的人才啊。因为你这个华盛顿州长期被民主党这些这个执政，因为他们推行的都是非常左的政策，波音很不高兴，波音就说我要把总部要搬出西雅图，搬到芝加哥去啊，也是20年前、15年前就搬出去。后来说我生产线我也不想再，因为你们这个民主党这个控制的州搞工会，你经常就让工人罢工，所以我要在北卡那是我弄一个生产线，我把飞机的这个737的这个机身的加工呢，我放到波士顿去，就请这个 Sprinkler 来做。可是其中这里有很重要的因素，你生产线也进不过去，你人呢？这个人你是不能过去了，
人才啊，
这个人全美国的航空人才就集中在西雅图这附近，没有别的，没有什么啊，就像全美国生产汽车的那个人才就在底特律那边待着。你说我跑到这个什么达拉斯生产汽车，那你人都弄不去，你可以弄个厂子，你人跟不过去啊。所以呢，我认为这个生产质量的问题，生产质量控制，质量控制里出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到底是因为你推广多元化政策造成的，还是你民主党极左政策间接造成的？我认为民主党政策极左政策间接造成这个人的这个质量，在生产线上人的质量下降有直接关系。因为跟下的地方还有到什么北卡的，他那边缺乏像西雅图这么素质高的这种航空人才，哎，所以他那个地方生产线上质量控制出问题不奇怪。最根结底呢，可能跟你想不到，可能在这个奥林匹亚的这些什么民主党你们这帮家伙引起造成这种，我叫我看我认为应该谴责这帮家伙。
现在有没有消息或者有没有证据显示，就是说现在出问题的这些飞机是在北卡生产的？
在威斯康，今天讲的这个，今天讲的缺没那个两个孔没有按照规定撞孔，那俩飞机在威斯康，不是在西雅图。
那上次那个舱门掉下来的那个飞机呢？
有一个说法说是在哪？在泰国还是哪里？在国外省？这个我反正说法我没有跟踪这个，反正说法比较怪，这个就是反正不是在。不是在西雅图生产的吧，这么说不是在西雅图生产。所以你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跟人有关系。啊，你们天天在那闹事闹的，在西雅图那波音公司在西雅图没法生存下去。总部钱搬走了，我生产线我也搬走了。然后呢间接人，这些人在西雅图待惯人，他不愿意到别的去，不去。那你在当地再招人吧，招你把当地人培养出来，能够真正能顶上西雅图这些航空人才的这个水平，你要需要时间的。
是的。好的，我们到了时间了，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
再见。
再见。
拜。
拜拜。